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何等奇妙，主啊，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好像那隐藏的种子，主啊，就种在我们心里头，主啊，真的是当主你的圣灵开启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成长，要结出主你自己的果实来，使主你自己得荣耀。我们愿意主你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今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能够认识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第48讲啊，住在基督里这个系列应该快完了，已经讲到以弗所书的差不多最后一章了，稍微把上次所讲的有所回顾。我们上次讲的主要是以弗所书这一段关于夫妻关系的这一段。一开始他就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上次谈到啊，在圣经里所讲的这个顺服啊，英文翻译成 submit， 其实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谦卑的意思，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比他更低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上次解释到，在属灵的世界里有他所运行的规律，比如神自己他都会这样子顺服。当主耶稣他在地上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说，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样做。所以呢，当他面临其实属灵的这一方面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降服在父神底下。在这里就好像哥林多前书里所说的，神在创造的这个，他所创造这个世界里有这样一个规律或者次序。在这个规律之上呢，在上的不一定像我们头脑上所想的在上的，在下的呢也不一定像我们天然头脑所想的在下的。比如说呢，圣经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对天然的头脑来想，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你感觉是把他踩在脚下的意思，对吧？但实际上神的意思说，万物伏在他的脚下，好让基督成为祝福万物的那一位，是不是？其实换句话说呢，是有一种服侍的意思。所以伏在他脚下呢，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主耶稣不是在讲过吗？他说在这世上有君王治理他们，对吧？有君王，有什么臣仆操权管理他们。他说但是在你们当中不可像这样，你们当中最大的呢要做众人的仆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同样在这里讲到妻子要把自己要顺服丈夫，或者把自己放在丈夫以下，其实就是接受丈夫的服侍，接受丈夫的爱的意思。这一点呢，当然对于天然人来讲，把自己能够降服下来，把自己放在低位啊，其实是很困难的，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传统上来讲，虽然这一段经文常常被用来讲解基督徒夫妻的关系，但你会发现叫人这么去做而不解决他内心的问题，这是做不到的。我上次也讲到为什么很难把自己放在低位呢？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有一个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对于妻子来讲，往往在家里头啊，如果丈夫都听我的话，丈夫都顺着我的意思，他可以在家里头左右一切，这就达到一种满足。但这是肉体里头的一个偶像。所以呢，随着我们在这个圣经所讲的这个福音上有进步，当神的话渐渐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虚妄的东西。你越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的内心感觉到价值啊，其实内心深处的定罪感越是没有办法脱离的。所以当我们被神的话语改变了之后啊，其实让我们来顺服啊，并没有太难的一件事情。不但是说顺服一个，就是你如果有很属灵的丈夫， 他真的是按着圣经所说的，按着基督的爱来爱你，那这个顺服，接受对方的爱，接受对方的服侍，其实这很容易啊，对吧？但不但如此哦，就是对于圣经上所说的那个，就有的时候啊，丈夫不够属灵，你能够在内心里头啊，把自己放在低位，却没有一个定罪感。我上次讲到，这是一个内心强大的表现。在这种呢，反而你可以赢得对方。这圣经里头彼得前书所说的意思啊，当然呢，接下来他就讲了，丈夫呢要用基督舍己的那个爱去爱妻子，所以这点所讲到这一段关系，你就会发现啊，虽然讲的就说是非常合乎情理，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用舍己的爱爱妻子，合乎情理，但是除非夫妻双方啊都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真正实行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你走这条道路，实行起来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随着你对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对于丈夫来讲，如果越明白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包括爱自己，然后今天呢，他去爱妻子就更容易。而这种爱又不是我们天人所想象的那种体贴肉体的爱，就像这里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在这里头的爱啊，它不是一个纯粹属肉体的这种让他肉体感觉良好，而是让他能够脱离肉体，能够在基督里就是进步成长，好真真的能够感觉良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我就大概这么回顾一下。这一次呢，我们其实只看这几节哦，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段呢真的很短，你要说好像没有太多的内容啊，没有太多的内容，但是我们要仔细来看一下。当这里想到在主里听从父母啊，要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当然对这点太熟悉了。中国人对孝啊，就是孝道呢，孝顺父母呢，或者孝敬父母，这是非常非常有传统的，对吧？非常非常有传统的。讲到孝的时候，孝道啊，首先就是这么一幅图画，对吧？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图画，你看没有？这个呢，这应该是女儿了，对不对？孝敬自己的妈妈，妈妈年纪大了，她给她捶背，然后她的儿子看见她这样子做呢，她就模仿给自己的妈妈捶背。她的意思说啊，孝顺呢，当你孝顺你的父母的时候啊，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的儿女立下了一个好的榜样，然后他们就会孝敬你。这个德行啊是会传承的。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思想啊，非常好的一个思想。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真的能有总是能够达到这个果效，也有见到有的人对父母其实很孝顺，但自己的儿女对自己并不是特好的，也有这样，对吧？或者也有相当这样子的。但总体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对的一个观念啊。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孝啊，这个是在维基百科里头，我觉得它这个定义其实定义的非常好啊。它说孝的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孝养、孝成等。孝只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的肯定，从而尊重父母的指令，基本上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行事。但是呢，他后面加了一句，哦，这个他是有引经据典啊，就他这种说法呢，是比如说在《孝经》啊，或者有些那种那些典籍里头有这么个意思，当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这么定义，只是对于孝呢，中国人有很多不同的描述啊。然后他在这里所总结的，最后他说，但若父母行为有所偏差时，就应规劝，不可盲从父母的命令，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哇，我看了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写得非常非常好的，非常不得了的。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你看没有？他在这里也提到了，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英文是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然后要孝敬呢，这个呢，孝敬，中文是翻译成孝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里说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Honor，所以圣经里所说的这两个听从和孝敬啊，或者 honor，在这一个维基百科从中国的就是典籍里头总结出来的这个定义呢，其实基本上都在这里头。你知道，大部分时候啊，当我去读，看到圣经里头一些观念，然后我再想想我们一般人的观念。然后去上网查一查，我其实大部分举例子，大家注意到哦，都是说圣经跟它不一样的，对吧？在这个地方呢，相当的一致，对吧？相当的一致。在这里头啊，它比较说你读这一段经文啊，因为你如果思考一下啊，它其实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并不是你就必然就这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this is right，这是对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底下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大家如果在恩典的福音上有所进步，你觉得得福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行为做得好吗？我们知道基本的观念是。靠行为是称不了义的，对吧？但是他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什么诫命？这很有意思哦。你知道诫命，这就是旧约圣经的诫命哦。他说这一个应许带着，哦，这一个诫命带着应许。他的意思说什么？他的意思说，即使你在天然人里头。即使你在律法之下，当你能够顺从这一条诫命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祝福。哦，他就这个意思吧，对吧？看了就是这个意思吧。意思说什么？这一件事情是贯穿于什么律法和恩典之下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想哦，这个当然就已经开始。比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孝顺，这个意义要深远了。因为中国人孝顺，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德，对吧？百德什么道孝为先吧，有这么说法，对吧？就一说在各种品格里头啊，孝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思说啊，如果一个人不孝顺，你这个人不可能是个很好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们来想圣经里头，他为什么神要把孝敬父母放在这么独特的一个位置上，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如果我们想一想啊，中国人其实真的把孝是放得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哎，中国的文化呢，哎，真的是传承，你想，对吧？在这种文明古国里头，这个一直能够传承到今天的哦，真的，中国，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想，为什么啊？为什么孝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不是说只是从人文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的角度，我们就要从圣经的角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孝敬或者孝顺？就是孝吧，就是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这件事情，孝的重要。我们要来考虑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要想到这是诫命，就意思说这是对什么？对还在天然人的这个里头的所说的，对吧？天人里头所说的，怎么样理解天人呢？这个图画我们大家都看过太多次了，天人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样为了来对抗撒旦的这个定罪感、这个谎言？他必须要证明自己，必须他就成为自我为中心的。我说是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 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错误的信仰，我们最近所说的错误的 nous， 对吧？新约圣经那个词，错误的 nous 造成我们整个这个肉体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那笑在这里头起到什么作用？你可能看不到什么作用，但是我看到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孝敬父母 ，honor 他的 parents 的话，其实对自私是一个抑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能够孝敬父母的时候啊，你说一个人如果不叫，我们倒过来想吧，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孝敬父母，父母对你有养育之恩，对吧？生你养你，你对他都不能够尊敬，不能够 honor 他，不能够孝顺，那你想一想，这个人自私不自私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他如果不能够这样子的话，这就说明他自私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这个自私就是在肉体的这条道路上啊，像那个败坏的道路，是不是走得更远呀？连这一个内心里最基本的这么一个良心的界限都错过了。我们也见过有些人啊，非常的就是说非常不孝顺，就是大家如果看见描述呀，有的人的就说是，就是如果你看这个报道，我想不管是美国当然可能不太报道这一类的事情了，对吧？有时候也有了。国内你可能会看比较多，讲到有些不孝的子孙啊，他怎么样啊，他让父母亲啊，就比如说有时候父母亲只剩一个了，他就让他住在阳台上，就是那么小一个位置，然后有的让父母就是痛不欲生啊，这样子，或者嫌他麻烦呀，怎么还不死呀，怎么之类的，对吧？因为觉得是个包袱。你就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能够做事情到那个地步，他的那个自私啊要到什么一个地步，他自己良心要麻木到什么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会觉着啊，父母养你生你养你自己没有任何功劳，良心上不可能，对吧？但是一个人他不能够孝顺父母，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一个人。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无形当中怎么样？虽然你没有脱离这个肉体，但是自私的心的那个发展，就那个枝子，长得就没有原来那么茂盛，是不是啊？那这个请问有没有带来福气？可以带来福气的。同样呢，如果你能够 honor 你的 parents， 当他说 honor 啊，中文翻译成孝敬，也差不多了。英文说 honor 就是给他有价值，看他有价值，看重他。一个人如果能够 honor 自己的 parents 啊，他的骄傲必须要有点抑制的，这还是跟自我为中心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你小的时候啊，你父母，你肯定觉得父母比你厉害，他知道这个能做那个能干啥，就像我们 Justin 现在，对吧？然后就经常说这个等爸爸来做，这个妹妹不会做，等妹妹长大了可以做，对吧？在他这个岁数呢，他觉着你比他懂得多。但是呢，孩子成长到一定程度，对吧？像我们这岁数，你会觉着父母比你明白事情多吗？你往往会觉着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很僵化，他们就某一种思路后面就不能够再改变了。我且不说我们在有没有在主里头思想更新，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当你成长到一个程度，你对社会上很多事情有你自己的见解，有你自己的理解的时候，当父母亲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对吧？你通常会觉得你们不懂啊，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如果人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这说明他的骄傲必须要有所收敛。父母亲不一定在某些事情，就是样样事情都比你懂，但不等于你不应该尊敬他们。因为他说这 honor， 对不对？ honor。所以呢，你如果要孝敬父母，你对骄傲也有所抑制。说一个人的骄傲呢， 如果有所抑制，请问在天人的范畴内会不会带来福气？会了，在这地上，对吧？在这地上，在世长寿，就意思在这属地的、属世界的这个范畴里，真的会带来好处哦。那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听从父母，这说明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是不是啊？是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父母亲养育我。就算有些事情他做的，他说的是他的观念不对，但是我还是敬重他 ，honor 他。那说明你有感恩的心。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啊，感恩的心能够保存着，至少在面对父母这件事情上能够保存着，这就等于啊，在这个天然人里面，他守住了某些底线。他不是让撒旦在这里头让人自我为中心，你知道吗？实际上说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对吧？我们个人都偏行己路，如羊走迷，我们个人偏行己路，但偏行己路可以走很远哦，也可以相对走得近一点。所以大家都偏行己路，但是一个人呢，他如果能够 honor 他的 parents， 能够孝敬他的父母呢，这说明他在那上面还有所限制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即使在律法之下，即使在人在天然的这个范畴里头，还是对人有带来好处的啊。但是我们要讲更深一点啊，因为刚才所讲的，这已经比那个简单的这个孝顺的这个，你知道吗？你孝顺父母，你的小孩看见你孝顺父母就学了榜样，也会孝顺你，这对你带来好处。这个我刚才所讲的已经比这更深刻了，因为讲到是什么？讲到人内心里头，当你孝顺的时候，就意味着怎么样？意味你内心里头，他没有被，就是败坏的程度要没有那么多啊。但我要讲更深的一点，还有一个、啊、传承属灵的福气，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读圣经的时候啊。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你对圣经渐渐有所认识，尤其它里面的原则有所认识的时候，你读过的圣经啊，就是有些地方完全它不是直接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你记得这些原则啊，它就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你就知道哦，有这么一回事。比如说，从哪里能够得出结论？孝顺父母，孝敬父母 ，honor 你的 parents 可以传承属灵的福气呢？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啊，三段经文。第一，这是个负面的，箴言二十篇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这个呢，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像一般的告诉你，威胁嘛。Whoever curses his father or his mother, his lamp will be put out in deep darkness. 你觉得这就是个比喻了，对吧？但是呢，就在20章27节接下来，对吧？上下文吧。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The spirit of a man is a lamp of the Lord, searching all the inner depth of his heart.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前面说他的灯必灭是什么？这是不是就是短命啊？对吧？是不是就是因为跟属灵的祝福就断开了嘛？对吧？跟属灵的祝福就断开了。那为什么不孝敬父母会跟属灵的祝福断开呢？从哪里能够看出有这么圣经向我们启示了有这么一个属灵的律呢？我们来看马拉基书啊，这个当然就隔很远了，离箴言2章15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一段他就讲到以色列人中啊，他们不是休妻啊，而且那个休妻呢，是用诡诈爱自己的妻子。神在这里所说，神所说的意思说，神本来呢，他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就意思说神同时假设造1000万，每个人都单独分给他们灵，做得到不？神吹好多口气，1000万或者10亿、100亿，做得到不？做得到。 但如果那样做，你们每人和人之间就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他说他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意思是什么？今天当他造一个人亚当，他就把气吹给他，所有从亚当生出来的人的那个灵都是从哪里来的？都从亚当来的嘛。因为夏娃也是从那个灵也是从亚当那里来嘛。所以呢，今天作为父母亲，你们两个如果在属灵上还有一些好的东西，那这一个呢，自己的儿女就会被遗传下去。这个遗传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基因哦，这是指属灵的一个遗传，得虔诚的后裔。他在这里讲，这是不是讲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你把马拉基书跟前面这个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这就意思说孝顺可以传承属灵的福气。因为今天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父母在那里头，他有一些好的，我说这好的是天然的属灵的好的哦。天然的就是说，你知道吗？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没有说世人都犯了罪，一点都没有神的荣耀，亏缺什么 ？falling short， 就是说呢，在人里头还有残余的，就算这是讲没有重生的一般的人里头，他有残余的神的荣耀在那里头。所以对于父母呢，他们里面好的东西怎么样传给你？怎么样传给你？当我们孝顺的时候，那一个好的东西，你 honor 他就得到了。请问这个属灵原则跟我们在教会里头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或者刚才前面所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就是上帝设立一个属灵祝福，在这个属灵的东西在这世界运行，每这些好的东西啊，你要知道，一切好的东西，雅各的书里讲了，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算是残余的，它也照着神所设立的这个律在这里运行。如果从父母那里要得着好的呢，他这里告诉你，你要 honor 你的 parents。所以这一个目前为止我都是指的是在讲在天然的人的层面，因为这句话说什么？带应许的诫命，诫命是给旧约的人的。但是呢，这里说在主里，所以这一段话呢，他在讲到这一件事情是超越，你知道吗？贯穿，刚才说贯穿旧约到新约的一个属灵的规律。那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孝敬父母，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有什么更多的其他的内容呢？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亲子关系啊，我们讲一下。我们首先来看，既然在基督里，我们最好的就是看基督的例子了。路加福音八章十九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如果你看这段话呢，你就觉得耶稣好像没有特别 honor 他的至少他的 mom， 对不对？他是很 honor 他的 heavenly father， 他的天父，但是呢没有特别来 honor 他的妈妈。但是呢在这里头我们知道啊，刚才所说的那一切啊，人孝敬父母是什么？因为自己的生命是从父母那里传承的，对吧？生命是从父母那里传承的。对于主耶稣来讲，他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他的生命是天父那里来的，是不是？天父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原则他绝对是有遵行哦，他原则绝对有遵行。我们再来看一段哦，他还是这么一个意思。约翰福音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他原来其实就是原文就是妇人，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这里头啊，看到所谓在主里啊，在主里第一个，你如果要说 honor 的是谁？就是主， 就是神吧，对吧？所以在这里虽然说要听从父母，虽然说孝敬父母，但这个是放在顺服神 honor 对吧 honor 神。因为你要说刚才啊，父母亲他养育我们，这只是天父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就是我们把一切的好东西给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缩影吧，这个小小的缩影吧，对吧？所以真真这个原则首先要什么用在神这里，其次可以用在父母那里，或者应该用在父母那里。嗯，但是主耶稣呢，他也不是总是，他都从来都没有考虑到他属地的这个母亲啊，对的事情。比如说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还是说妇人啊，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儿子，你看你的母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不痛苦？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想到，他还是为他的母亲接下来肉身的供养想好了出路吧，是不是？因为他母亲是寡妇哦，约瑟早就死了，他现在他是长子嘛，对吧？你看没有，而且他把这个交给约翰，并没有简单的交给自己的，他还有弟弟妹妹哦，他没有。所以你在这里头，所谓在基督里头要听从父母啊，然后孝敬父母，都包含着这么一个意思，最高的先把这样的原则用在神那里，这更是理所当然的，听从神 honor 神，对吧？ honor 神，当然圣经里我们一般不爱，圣经里也用这个词，看重他的，就是圣经上说尊重他的，他必被尊重，尊重神的，神说尊重我的，他必被尊重，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是吧？嗯，但是这个关系他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你如果去看主耶稣，嗯，就说其他的教导的话啊，嗯，他又告诉我们啊，要真正进入这个关系啊，首先要放下父母。刚才我讲了，首先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呢，之后你才能够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在主里头做这件事情。但要进入到所谓在主里，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你看没有，当然也包括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你看没有，他要撇下。我们想啊，在以弗所书讲到的是住在基督里的生活。住在基督里，你要听从父母；住在基督里，你要孝敬父母。但是你要真进入这一个，你却先要撇下父母。不但撇下父母，有的地方讲得更极端哦。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中文翻译的非常非常，就说是客气，原文是恨，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讲，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什么意思？要恨自己的父母。他的意思说，今天当你还不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你要对现在的这个在肉体天然生命里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有牵挂。就这里头任何一个东西啊，对你重要到一个地步啊，它就会拦阻你舍弃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吧。只不过在父母这是其中一个。你现在想想啊，如果一个人在天然里头 他把孝天然人可以做到的这个孝顺他看得如此之重，然后觉得这样自己就是遵行了神的诫命就会蒙福。假设一个人这样子哦，他在心里头在这里找到平安，他还需要不需要离开自己这个天然的生命？他还需要不需要认识到自己天人是最终来讲是不能够得着祝福的？就是你能够得到有限的，在这里所说的有一些父母那里头积攒着属灵的福气，残余的属灵的福气，天人里头那一个你可以传承呢。你限制自己的自私，限制自己的骄傲，然后有一个感恩的心，这对你是会带来好处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就够了啊，那你就忘了真真的神一切的应许和祝福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要这样子的话反而要离开这个。当然很多人，中国人如果做父母的啊，看了这个，如果不是对圣经有个清楚的认识，看了这个就会很反感啊。哇，你们这个教也太那个啥了，对吧？太要求过分了，还要恨我啊，就得对你忠心。但你要知道啊，为什么他要让他这样子？他就是说这样叫做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就是把自己天然生命里头一切的东西全定在十字架上，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能够进入耶稣基督领受他的生命。那领受了耶稣基督生命之后怎么样？是不是就把父母撇弃了？不是，就可以更知道怎么样爱父母了，对不对？就更知道怎么样爱父母。今天一个人在天人里头，你孝敬父母不错，这个我觉得在中国啊，当然今天很难统计我们大家认为的这个孝子啊，大孝子肯定不是很多了，但是一般孝顺的人我感觉啊，这个当然我的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没有任何的价值，感觉还是有一些的了，对吧？在我们家庭里，我们三个兄弟，我是老二，我哥绝对是最孝顺的，我哥绝对是最孝顺的，就是对父母亲非常关心，非常关心，我们兄弟都知道，我爸我妈肯定也知道，对不对？最孝顺的，我也毫不那个什么，毫不犹豫的说，他对父母亲的关心啊，各方面呀、他看到父母有点什么需要，马上就去买了，他自己如果买个什么东西好用了，一定要给父母亲要买了给他们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孝顺的。我觉得我父母也是非常孝顺，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不但很孝顺他们的父母，他对他们的以前的就是说是比如说就那种感恩的心吧，比如说是我爸爸常常就记得说是他。他以前是当过兵嘛，然后就是等于后来然后复了员才开始又来读我忘了是小学还是中学吧，反正就是那样子。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不少都是哥哥供养的，所以呢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后来就当然就是说自己在这边经济稍微好一点，其实也没有多好了，但是他就一直在帮助他们，现在还跟哥，当然就是我的伯伯，他的哥哥已经去世了啊，就是他，我们叫就是伯母了，对吧？伯母，他们现在还有时候给他们寄钱，我母亲那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的，所以我觉着呢，至少在我们家里头，我们家，我觉着三兄弟呢，对父母亲都是孝敬的。但是如果说谁最孝敬，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哥哥最孝敬，就他对这些非常细致的这种关心啊，这些这绝对是比我们其他人做的都更好的。但是就算这样子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如果对父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他有的时候就算做的不对的不好的，你对他恒久忍耐就有恩慈。你知道 儿女啊，对父母亲孝敬的，尤其到了一定岁数啊，你知道，父母亲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儿女对自己恶声恶气，这是其中一个。除了那种 physical 里头的那种 abuse 呀、啊、什么之类的，在言语上这个就你对他态度很不好，对吧？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性情的人，你对父母亲能不能做到孝敬？很容易啦，是不是啊？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哦。不嫉妒不自夸，这个就不张狂，我们先不说了。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中国人孝敬父母啊，这取决于不同的孝的那个程度。有些人孝敬父母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为父母亲好，很细致的着想。我觉得我哥哥真是那样子。哎，还有人孝敬到一个地步，我良心平安就行了，是不是啊？这程度就不一样吧。如果你在面对父母不求自己的益处，绝对算是孝敬咯，总是为对方着想，是不是孝敬啊？绝对是孝敬了。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有的人对父母亲会发脾气哦。我想你小的时候你发脾气，你可能挨一顿打，对不对？当然也有父母可能比较纵容的，但是呢，大了以后到一定程度啊，儿女对父母亲，尤其当父母年老的时候，你对他发脾气其实是很伤他心的事情。因为父母到一定程度啊，他就是，其实人年纪大到一定程度，慢慢内心就比较脆弱了。当儿女对父母恶声恶气的时候啊，其实很伤他的心的啊。所以你如果能够进入到基督里，一开始不把这个孝顺放在前头啊，放在跟神的这个关系前头，你进入到基督里，你经历到他的生命，哦，那个孝顺所做的，人做不来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一个人啊，他之所以圣经让我们撇下自己天然的对父母亲的那个孝顺，目的上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有了他的那个生命，然后你就可以更加的孝顺父母。但是在孝顺父母，我也可以很直接的来讲呢，我们家，我不刚说嘛，我哥哥我绝对相信是最孝顺父母的。我呢，我也可以很直接的讲，我一般不太喜欢去做这种，你知道吗？就很细致的这种，给你买个这个，一天就想到那个，因为说句实话，我自己不是那样子的人。我自己也不会说要享受这个享受那个，买个这个就很高兴或者什么，我自己也不会，所以我就不觉着这个对对方有多么重要。但是如果你去问我妈妈的话，她还是觉着我给她什么了。我这么多年传福音给她，把神的话带给她，我曾经帮助她有几次内心里头啊得到极大的释放，就是在她的过程当中，比如跟我爸爸相处呀，或者他自己的个性啊，然后内心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那些伤害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人内心受过伤害，他那个东西就像一个伤疤一样，你看不见，但是到一定时候，他比如说情绪会很激动、很难受，就是因为内心有那个。但是随着我对这个福音的认识，在这些年当中，曾经就帮助他在这上面得过很大的释放。后来呢又把福音讲给他听虽然我妈妈的领受还是非常有限但是从他自己来讲，他觉得有些他东西真的，我觉得也是叫做得到启示。比如我妈常常就说，他说有一句话我一念我就高兴了，心中喜乐面带笑容，这真言上的。他这个他就你要说让他讲出多少道理来没有。但是他这句话他只要一念，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这句话一想到没有什么他就过不去了，他都很开心。所以呢对我来讲，我虽然没有做那些 像我哥哥那些很细致的那些帮助啊，那些事情呢，但是呢，我把我所看重的，我认为最宝贵的，人内心里头怎么样得着平安，得着喜乐，这个对我来讲，重于在物质上的享受，所以我把这个呢，我就尽可能的给他们，而妈妈能够体会到这里头呢，她就觉着我也很孝顺。所以在这里头，我讲这些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啊，我们希望把福音，比如说传给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但我观察呢，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哦。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之所以后来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其实前面对他们一个在天然人里头的这个孝敬啊，还是有相当的一个作用在那里头。就意思说啊，你知道传福音让对方相信啊，这必须自己，对方要什么？心服口服，他要真心能够接受。所以你不能够对他一种居高临下的这么一个态度，这个呢，怎么都说不过去的，孝敬嘛，对吧？孝敬，但是你知道吗？你要传福音给他，就等于又要改变他的信仰。那什么叫在主里听从父母啊？对吧？如果你顺着他的信仰，那他就得不着这个属灵的好处了。所以怎么样做的呢？我觉着，在我当然今天是回头来看自己过去经历，因为带我妈妈信主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对吧？所以之所以那样子，就是你一开始对他就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尊重和孝敬，这样子等你到了一定岁数啊，就是当我们比如已经成人了，然后认识主了之后，你对他有这么一个态度呢，他对你其实也有一种尊重。你想，你对父母如果常常恶声恶气的，你觉得他会很尊重你吗？我说这个尊重啊，就是这人和人之间那个 respect，不会吧？你是他的孩子，当然他一般的好的父好一些父母，他总是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啊。但是你说他尊重你吗？他看重你的 opinion 吗？不会吧？所以这个对父母的基本的这个尊重必须在那里头，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孝顺了。前面所定义的那个就非常好啊。一般不去违背他的意愿，就是说，有些事情不是太重要的啊，不是原则性有错误的什么事情，他喜欢这样就按照他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意思呢，不是那么重要了。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什么，更不要去跟他吵架顶嘴，然后甚至要恶言相向，你就尽可能顺着他，他跟你相处就比较好。然后呢，你也相对比较关心他，对吧？有相应的关心。所以这些呢，你就得你在父母的心目当中建立了什么？建立了信用，建立了 credibility。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信主了以后，其实我给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传，那是很早前，真的很早前。我信主不是太久吧，恐怕就一两年的时间。我就是通过写信哦，就写信，那时候还写信，电子邮件都没有的，就这么写信，他就信主了，因为他会尊重你的 opinion，当你在讲的时候，他会来听到底有没有道理。所以呢，一开对父母有这么一个态度，就容易让他能够肯听你所说的而有的时候呢，他如果他听不进去，或者他有他自己很坚定的想法，比如说我爸爸吧，哦，那我爸爸的是非常理性的，我们的这理性都是从他那传承来的啊，非常理性，非常有眼光看问题的。那你要想要改变他的想法，他已经有这种，是吧？那个是非常难的。我爸爸信主要很多很多年之后了，所以我已经跟他讲，但是呢， 他不相信你不能就好像对他恶声恶气什么，这就不叫 honor 自己的 parents， 对吧？所以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你后面就容易一点。但如果这一点没做到，后面真的就不容易，对吧？后面就不容易。所以必须让对方，你真的能够一开始能够，就好像中国人一般所说的那个孝敬一样的，就好像圣经在这里所说的 honor the parents 一样，你后面就好说。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要讲，这不是讲亲子关系吗？刚才是怎么样对父母，底下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不知道你觉得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英文翻译成 do not provoke your children to wrath。这个就是啊，一般是做父亲才会干的事。我大概以前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就是说故意惹他，惹到他发毛，但是他也没办法，是不是啊？这个呢，就是假使我现在有时候对 Justin 就是那样子，大一点的对小的有时候就会这样子，但是他没有惹他很毛，但是总是去惹一下他。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另外一个地方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格罗西上，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就说就是 frustrate 他，你知道吗？你去惹他，但是他小你大，然后他拿你没办法，一次你得到一点快感，但是实际上是对他没有好处的。所以惹儿女的气是这个，有的人就把这个 take it to extreme， 这个啊，儿女就变成就是小皇帝了，对吧？小祖宗小皇帝，你看闺女妈妈都试过了，味道还可以，然后就喂着，爸爸在这里给他打伞，给他就是打伞，然后再扇扇子。这样子呢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意思啊，这叫溺爱，不是这个不惹他的气，这个叫做顺从教养浇灌助长他肉体的自私。所有溺爱的那些父母啊，溺爱的父母最终都会发现啊，自己的孩子啊绝对不孝顺。我刚刚说有的人孝顺父母，但是自己的孩子不孝顺，往往就是这样，孝顺父母但是溺爱孩子。哇，你要知道人有罪性哦，人有自我为中心的，他习惯了什么东西就自我为中心，他不会觉得你这个是对他一个牺牲，他从小你都是这样子，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哪一次不顺着他，他就生气，他不高兴了，是吧？人有这个罪性呢。所以对小孩教育啊，最忌讳的这个就连天人都看得出来，千万不要溺爱，溺爱都是这种就是在这个体贴他的肉体，想让他一时快乐一时舒服，长久就是害了他。所以首先不是这个那在这里基督里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大家也注意到他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他都讲得很少啊，就他基本上就一句，什么叫做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可能觉得哎呀，圣经应该给我们底下有个注释，或者保罗在那个写完了后面有个长达25页的这个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对吧？因为这个是很多做基督徒父母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嘛。但他就说一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写得太简短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是大概知道他讲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们来看这句话，说首先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目的是最终带他们能够进到基督里。然后你所用的原则呢，是属于照着主的原则，照着神的原则。然后在这里说教训和警戒，对吧？你看没有 ？Training and admonition。教训是 training， 就意思说他有些东西啊，他不是一下子他就能够学会的。你知道吗？你 train 别人，是不是一下子就学会？不会了，慢慢慢慢的，他是这个意思吧 ？Admonition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要认识到人是有罪性的，小孩是有罪性、有肉体的。有的父母认为看孩子啊，就是啊，
自由发展。我真的我认识很亲近的人，在就是就在国内的亲戚里头，有人，他们父母亲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这样。为什么？他认为小孩就是能够顺着他的性子这样的发展，自然发展，这才是最健康的。这个就没有考虑到圣经里头的人是有罪性的，人是有罪性的。如果你顺着他你会发现，他小的时候你顺着他，他还做不了太多的破坏，因为他你还是有大概有些规矩，但是他养成这么习惯，他什么都要照着自己意思行，按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这圣经里说什么？这就是犯罪了，对吧？所以呢，如果那样子就会有问题。他既然是警戒，就意思什么？告诉他这有个界限，如果要出去的话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没有 ，training 是指在好的方向，你要培养他一步一步的，这不是一天能够做成的。training 就不是这样子的。警戒是告诉是有范围的，出去了会有问题的，是有代价的，是有结果的。照着神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一幅图画。你要想到，教育孩子就像这个培养一个苗一样的，任何一个这个植物培养好啊，它到有一天它可以就是长大结实，可以长得非常好，长得结实，就是结实百倍。就像我们听的书那个撒种的比喻，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里头有一个生命让它可以成长。但是呢，你做园丁的，你有很多的责任在这里头。如果你这些东西该尽的责任都不做，任它自己自由发展，那个就不好的。我在我们系我们就发现啊，我们系的不少教授啊，你看他小孩啊，往往都不成器的。我就不说谁的名字了，对吧？因为后来发现，有一个那个教授，当然呢早都过世了，然后在我们系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后来就是还按照他的名字有这种 endowment 什么之类的啊。后来我们就会有时候跟他的子女来吃饭，子女连大学都没上，很有名的教授，科学院院士，非常有名的。因为美国人我觉得有不少他们就有这种观念，小孩应该就是他自己喜欢什么，他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太顺着他的意思了。我想做园丁的没有一个人这么做的，对吧？你有说种菜啊，好，撒完种子然后这不管了，等到秋天来看一下，全是杂草，是不是啊？然后就从来不浇水，而且靠天吃饭，也不施肥，也不除草，什么都不做。到那个时候要收成的时候啊，肯定收成不好。所以在这里头啊，他一定有所做的。再具体点做什么呢？我在这里今天我只提了三点。这从哪里来啊？就说在这里头他的目的是什么？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最终来讲是培养他们，希望他们进到基督里。我想做父母的，作为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希望他们事业好，家庭好。一般人就想到这两个。如果一个小孩他你的孩子事业很好，家庭好，为人也不错，你就很高兴了，对吧？你觉得自己做父母就够了。但如果我们自己来走这条道路啊，我觉得应该认清楚，最好的就是有一天他们能够进到基督里。就好像我们今天开始明白，哇，在肉体里一切的痛苦都是肉体造成的，要想进入到得胜蒙福的人生，就是进到基督里，不但在这一生当中生命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而且这个一直可以存留到永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应该就好像在这里他所谓说在主里听从父母，照着主的教训，都是目的带领他们进到基督里。那带到基督里怎么带？你觉得怎么带？你今天天天给他放教会的那个讲道， 大一点的还有可能能听啊，5岁、8岁，在美国长大，听 Andrew Ament 听 Joseph Prince 的，很难吧？所以不大可能那样子了。我们来看好圣经的指导，加拉太书3:23，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其实就是信心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将来的信心啊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但信心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今天进入基督里，一开始必须有个训门的师父，就是有个初级班。一个人不经过这个初级班就想进到基督里啊，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啊，就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发现讲福音有的时候很困难，比如说我们发现听了很久很多年，你还在律法的心思之下。但是一个人啊，他从来没有想着照着律法的行，从来没有想着照讨神的喜悦。请问你给他讲恩典的福音，他能不能听进去啊？不可能。你在律法之下，你可以卡很几年。你在无法自我为中心，如果没有想着悔改，那是不可能的，对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有这么一个训门的师傅。所以在，反正我所观察到的，这么多年，总也见了不少人，对吧？不管是我们教会。现在的、过去的、其他教会的、以前在就碰到的人，你会发现有些人有领受，有些人呢很难领受，没有领受的，其中一种就是律法的心思太重，这种就是太考多的考虑我自己要怎么做达到上帝的心意，没有理解自己是做不到的，是吧？没有彻底的。放弃自己的肉体，认为啊、哦，这个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基督。但是你还有一些人啊，你会发现他确实他没有他特别的想要怎么样照律法的行，那些人也领受不了。那些人的特点，我就会发现，他基本上就是说他自我的一些想法啊，他很抓得很紧，他不会太去想要照着圣经上要怎么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把他自己那个想法抓得很紧，今天又想听福音，让这个福音来为自己的想法来服务，这些人一样听不懂的，一样不能领受的，而且离得更远，因为还没有经过律法的训门。所以呢，今天讲带，就是把神的恩典带给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到基督里啊，直接跟他讲，这不行的，在之前必须训蒙，所以在这里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他没有给他说天天给他读罗马书，对吧？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律法干什么？建立正确的是非观，正确的是非观就是让孩子啊、哦，简而言之，让他的良心要起作用，让他要听自己良心的，因为罗马书讲的非常清楚啊。而外邦人啊，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这就是良心了，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今天良心会告诉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对的还是不对的。他说这件事情就这一个是第一个要建立的，如果你的孩子啊没有一个是非观，就意思说啊，他做事情是照着他自己所喜欢的，他不去考虑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哇，那就麻烦了。这个是第一个，如果我们去注意自己的孩子，你会发现啊，有的孩子是非观本来就比较强，有的孩子是非观就比较弱。强的人啊，而这个往往跟父母有关系哦，父母弱，小孩这个就弱哦。就父母就不觉得什么，哎，什么对不对啊，这个对吧，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反正只要有好处，也不特别损伤别人，也就差不多了。或者有的人，但别人那个更不用考虑，那就更完全是是非颠倒了，对吧？ 就说是非观很重要，是非观重要的，你说小孩子从小你可以看出来。比如 Justine 呢，我注意到他还是是非观蛮强的。比如那天他，我在家给他洗澡，洗澡他说他上厕所，但他不可能是要上厕所的，因为他刚上过厕所，我都洗澡都在澡盆里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能撒谎哦，你要去上你就得上，你刚上过怎么？他说他就要去，我说那个会要挨打的，你要撒谎。然后那当然已经在澡盆里，你得把它要又稍微包一下，会湿漉漉的放在马桶上，当然上不出来了。然后我把他腿啪的就打了一巴掌，打了一巴掌，打的小小的有点红，也不是很狠了。那天他就没哭。平时 Justin 啊，你如果要是打他，小叶都知道，家属也知道。你如果要是他觉得有点委屈，你轻轻把他弄一下，哇，那就委屈，那个眼泪叭叭叭的就掉了，对不对？那天打的腿有点红了，没哭，为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这就叫做有一是非观。是非观呢，还表现在，如果我要用他们的例子来讲，小的时候所做有的事情，比如说打游戏。好，一个人只能一周打两个小时，有的人呢用那个门都两个人都有 timer， 有一个人的 timer， 打完下去打半个小时就减掉半个小时，再一下子就怎么样。还有的小孩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也还才过了十分钟啊，他的对不对？你看没有，是非观有的强有的不强，你得注意自己的孩子属于哪一种。如果他已经比较强的，你要知道继续保持，不要让他有一天，比如说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接受了外面的这种思想，然后他的这个是非观就变弱了，让别人觉得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自己爽自己，知道吗？到后来他本来有是非观的，他会听到其他小朋友或者其他观念，他有可能会被改变的。所以你做父母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他弱的，哇，那你就得要花心思来建立正确的是非观。有些东西对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是吧？要没有这个是非观，你以后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讲道理都很难讲，因为这个是非观是他自己内心里头的一个尺度，他的良心，他听不听自己良心的话，还是他顺着自己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哦。没有这个，其他东西没有的基础的。好，第二个要让他知道什么？要明白种与收的律。这个跟刚才是非观有关系的，就接下来就必然的，让小孩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意识，要他自己明白自己相信。而自己明白自己相信，不是你今天给他讲一个，你看种一收的力啊，种什么收什么，好，讲完了从此就可以了。 No 这个要讲到一个地步，要他讲或者怎么样，跟他怎么样到一个地步，他内心相信这个东西啊。这就像我们所说的听福音，要内心领受，不是头脑上知道。头脑上谁不知道，稍微大点小总知道，你种子撒下去撒什么东西它最后长出来，它不会凭空吧？你撒这个种子就长这个，撒玉米就长出玉米，撒黄豆就长出来黄豆，这有啥不懂的？但是他自己相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生当中啊，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这情欲原文是肉体，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大家看到了吧，这一个律是超越贯穿肉体以及属灵的吧，是不是啊？整个的一个律。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属灵了没有是非观了啊，你要讲恩典不去讲这个，是非是律法。No， 律法的功用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恩典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那个对的，但不是说靠着耶稣基督就没有是非观了，那叫无法，对吧？所以呢，让他要明白种与收的律。怎么样明白种与收的律？就是做坏事要有代价的， 做坏事要有代价，不是无所谓。有的父母亲就怕伤害孩子，然后怕受任何的委屈，总是要顺着他。他就没有这么一个重与收的律的，或者说他做了错事情，总是你帮他收拾，你总帮他弄，他就没有重与收的律。只要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生活，你有无数的机会，你可以让他去建立他一个正确的是非观，让他明白重与收的律。如果能够把这两个搞清楚啊，就是小孩真的明白啊。我告诉你，圣经里头的教育孩子的观念，为什么不需要写那么多？写那么多，最后全都变成一个方法。那些方法当你正用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就很难用，因为小孩是个活的，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会碰到这个事，后来碰到那个事，你不知道怎么去。很多父母犯的错误就是总是去关心细枝末节的就说我吃饭要怎么样呀，睡觉要怎么样呀，做作业要怎么样啊，都是具体的事情，都是具体的事情，但是却不去弄这些心灵里头最重要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教会啊，我们很少讲你具体怎么去祷告。我们查经就读圣经，我们可能最近讲到 word study 稍微讲了一点，但是都没有告诉人怎么样读圣经，你就读得好，天天就讲这个技巧方面的，因为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内心的一个东西。所以教育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不是让你去弄这些，把你的心思都花在这具体的事情上，却忘记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今天如果一个小孩明白是非观，他听自己良心的话，然后又知道重与收的力，就意识到做好事是有好的结果的，做坏事总会有坏的结果的。他如果相信这个，请问他学习会不会好好学啊？就是你要想要有好的，就是他也想要自己好嘛，他也想要自己好的吧，他也不希望自己什么都很差。那是不是今天要有代价？你就要花功夫呀，你要认真呀，所有的你所操心的那些事情，那些责任呀，什么都包在这里头。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做好了，那些东西都是顺理成章的，他自己会去做好。你这个东西没做好啊，你做其他的东西就很困难。所以把多少的心思都花在做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上，关键的东西却没有去。看到没有？是非观重与收的律。这两个呢，是在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啊，最主要要做的。而这两个呢，都是超越律法，我不能说超越，我应该说贯穿律法与恩典这个 continuum， 你知道吗？这个连贯，从律法进入到恩典里头，在两个这里头都一直存在，就像今天所讲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也是都适合的。所以呢，前面呢，最主要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其他东西都很容易。然后你要再加上什么更具体的，他只要相信这个，其他的东西都很容易沟通，让他内心接受。但如果没有这个，你要让他要守规矩啊，要有礼貌呀，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很困难了。有礼貌这是个外在的东西，他如果内心就喜欢随心所欲，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会懒得给你打招呼，懒得给你年长的打招呼，没那意思，对他来讲就没意思，你非要强迫他去做这个事情，这有多重要？是内心的东西重要。所以如果你把内心的东西做好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符合整个在主里头按照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的这个大原则。这就为什么保罗不需要写那么多。而这些东西啊，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父母亲不是真正的相信，如果不是非常对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请问你能不能把这个交给自己的孩子？交不了吧。就你不觉得有些东西是和非有那么重要， 你能跟个小孩子教吗？教不了的。这种教就是说你要把你的 value system, 把你的这一套教给他，那是天长日久的一件事情。你不能对他是这么要求，但是你的行为啊、思想啊表现出另外一个意思。每个人都有自私呢，自私到底很方便了，照着我的意思那还是很爽很舒服了，对吧？所以他看你是那样，凭啥你就那么要求他呀，对吧？所以你必须你是这样子呢，你真相信众与收的律。我们说众与收的律啊，不要说那个，我在我教会观察有不少人其实不相信众与收的律的。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你在属灵上没有真正的怎么样种，但是你却期待在属灵上有很好的进步，然后没有进步就感觉到有点沮丧或者有点丧气，这就是不相信种和收的律哦。你头脑上你是相信，内心就不相信，就是当你真正做自己的行为思想，并不用这个来指导衡量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还是照着一个我觉得我就应该得，那神将爱我那不就应该吗？你看没有，你就没有种与收的律，如果你那么想问题。所以这个种与收的律，我们所说的都是说这两个东西，是非观、种与收的律，要成为你的信仰，成为你里面的 news, 成为你里面深深扎根的东西，目的是这个。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做好，孩子就容易教育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说主耶稣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了，我也不仔细讲了。明白天人的出路在神。如果把前面两个都让小孩建立了，等他再成长到一定过程的时候，你知道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孩子好。我跟你说，我现在追求属灵的东西，我还有动力，其中一个动力就是看到自己孩子身上有一些他们还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些困难，我希望我能够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够帮助他们，比如为他们祷告，把有些事情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帮他们克服。但我现在做不到，当然这不一定是纯粹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也觉得我是其中一部分的答案，所以呢，因着这上面，我就还有属灵的动力要追求。所以等着小孩再大一点的时候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有些困难呢，你会发现你就是解决不了，有些困难你就是解决不了。我们做父母的就希望小孩都能够胜过，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怎么样，但是有一些困难就是解决不了，他自己胜不过，你也不能够帮助他胜过。是这样的人碰到这种尽可能回避，对吧？我们就可以告诉，让小孩子知道，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是软弱哦。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不就需要跟他读这段圣经，慢慢的通过你自己的见证，通过你自己在主里面追求，然后自己的生命得以被神的话语突破，把这样的经历分享给他，这样就无形当中把这一个思想传达给他了。我们人是有软弱的，有的时候你就是胜不过，这就是人的局限，这就叫做肉体。神给我们一个出路，慢慢给他建立这么一个观念。但是所有所做的这些事情今天所说的这个教育父母，都必须你父母亲自己亲自走在这条道路上，才可能带自己的孩子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我们今天祷告到这里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怎么样 在主里来处理一切的关系，包括跟父母亲的关系，包括跟自己子女的关系。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真的是何等的美好，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包括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但愿主你的圣灵来继续帮助我们，来真的是引导我们来学习，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也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来孝敬父母，来爱自己的孩子。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